也不能超过啊，做到恰到好处，这就对了啊。礼节是维系社会的秩序，如果礼要是失掉了，那天下就大乱啊。今天的社会是在讲礼，儒家的礼失掉了啊。佛家的威仪呢，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丧失掉了啊。所以不但社会乱了，今天佛门一样啊，跟社会同样的混乱啊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我们没有力量来挽救这个社会，但是我们一定自己要觉悟啊，在这个乱世当中如何救自己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他乱我不乱啊，他们造恶业我不造恶业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儒家这些礼，现在社会上没有礼了，我们讲的读礼啊，也只能读古时候的礼啊。古礼在现在虽然不用它了，不用是不用它的仪式，但是那个精神呢，永远不会变啊。礼的精神是自卑而尊人啊，自己谦虚尊敬别人。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条，礼敬祝福啊，自己不谦虚怎么能够礼敬别人呢？自己不谦虚怎么能够赞叹别人呢？啊，所以自己要知道啊谦虚啊，对于人要知道啊礼赞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身要清净啊，不造一切恶业，这个就对了啊。这个佛门里常讲啊，修清净反省啊，身远离杀盗淫啊，就是不杀生不偷盗，在家的是不邪淫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算得上是正业了。在净宗，我们利用这个身体这一生当中啊，修学净土啊，求愿往生。祖师大德常常教给我们，我们口念佛，身礼佛啊，身是常常恭恭敬敬的拜佛，拜佛也是很好的运动啊。我们不必做其他的运动，拜佛就是我们最好的运动啊。我们多拜佛，拜佛的时候心里面想佛，没有妄念啊，心都只想佛啊，所以心清净的啊，心清净。身呢，按照这个仪轨上动作，每一个动作我们都做到，它全身都能够运动到。 所以这个不但是修行的好方法，也是养生最殊胜的方法啊！所以过去有人，但现在可能还有人啊，也许我们没有见到啊，他们是专修礼拜啊，通常是一天拜三千拜啊，他就是用这个修行方法啊，他这个拜里面有观想啊，我们净土宗也有这个方法啊，这个夏莲老编的进修捷要啊，就是有这种方法啊，但是他那个呢少，他只有32拜啊，可以作为我们早晚课诵啊，早晚课诵用他那个方法也很好啊。那么这个叫正业，业无漏慧，通处三业中五种邪命，住清净正命中命正命。那么这个五种邪命呢，这是注解里头有啊，这个小字的注解里头有啊。五邪命皆为利养啊，可见的这一句话就把这个邪的意思显示出来了啊。什么叫邪呢？通通是为名闻利养啊。我们今天这个一般社会讲知名度啊，这个知名度是名啊，名利啊啊，就是目标是为了名利，那这就邪了啊！无论你怎么个做法，有什么样的手段，什么样的方式，那通通叫邪命啊。第一个是乍现异象奇特，乍就是欺骗啊，就不诚实。现是故意表现啊，表现说与众不同啊，这个就是异象奇特了啊，表现跟别人不一样啊。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是求得别人对他恭敬，对他称赞，对他供养，目的在此地啊。第二呢是自说功德啊，自己说自己的功德啊，目的呢也是为名闻利养啊。第三呢，瞻相吉凶，为人说法啊，那么这个说的法也不见得是正法啊，是以看相、算命啊、风水地理这些东西啊，用这个做手段接触大众啊，使人尊敬他了，像神仙一样啊，对他尊重供养啊，这个意思在此地。第四呢，高深显微，令人敬畏，这也是他一种手段啊，就是高傲啊。我们也有见到的啊，这有一些这是出家人啊，我也听说，但是我很少跟他们接触啊，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这个机会 接触到。听说是喜欢骂人啊，喜欢呢教训人，完全是一种长者的姿态啊出现，对待任何人都用这种手法啊。当然这是长者对这个年轻人初学的人啊，或者是这个修学不认真呢 啊有懈怠这个怠慢呢，或者是这个破戒不守清规，这个呵斥是有道理的啊。但是佛法跟世法呢，有些时候也有类似的啊。老师善知识教训一个人，那是真正看得起他了啊，他能够受教啊。如果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要是用这个高深显微啊，这个教训的口吻，这个人会记恨在心啊，不但收不到效果啊，恰恰的给人记了冤仇，那又何苦来呢？啊，所以真正有学问的人，我亲近过李炳南老居士、张家大师，那都是当代的真正大德。他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确实和颜柔语啊，无论什么人见到他，他都非常客气，非常谦虚，一点架子都没有啊。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这叫真善之识啊。那么这些人有没有责备人？有。他要教训学生的时候，一定把学生叫到房间里来，狠狠地教训一顿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在旁边听着啊。有人在那里，他不会教训人的啊。所以学生对老师感激得五体投地啊！啊，对老师常说：“有人在啊，人有面子啊。”你这个教训说，他以后怎么做人呢？他到外面去，人家讽刺他了啊！所以，这个真正呵斥教训人，那是真正的爱护啊！啊，如果看你不成才，不是个材料。对你永远恭敬客气，看到你有毛病也不说啊。为什么呢？给你说了，你不但不感激不能改进，你还怀怨恨啊，何必跟你做冤家呢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越是有学问有道德，他的心越平静啊，不可能呢在大众之前呵斥人的啊，责备人教训人的，这个不可能的啊。那么这是第四一类的啊。第五呢，设所得供养以动人心啊，说这个人供养我多少，那个人供养多少，意思就是你也要向他们看齐，你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五种啊，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，可以说不但是佛门的，一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常常看见啊，都常常啊，哎， 听到这些事情，那么这个在佛门里面称为邪命啊。这个邪命是身与意三业都在造作啊，所以我们要以清净心远离这五种啊邪命。住清净正命中啊，这叫正命啊。那么这个正命也就是我们正常生活维持我们生命的一种方式。啊，所以最要紧的要勤俭。啊，要勤奋，要节俭。啊，生活清苦一点好。啊，清苦的生活过习惯了，这个心呢是定的。啊，心是定的。啊，在物质生活上绝不奢求。啊，生活越简单，心就越清净。啊，道业才能够增长。啊，因为我们越简单呢，我们所求的很少，换句话说很容易得到。那么这些这个五种啊，所谓是邪心取利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要真正保持这一生平平安安的度过。不遭大小横事，那就是很大的福报，那就是真实的智慧。要保住这一生平安幸福，自己一定要晓得，第一个，断一切恶缘，决定不造恶业。纵然过去生中或者从前曾经造过恶因，我现在恶缘断掉了，因没有缘就不会有结果，所以诸恶莫作呢就非常非常要紧了啊。这个不是一句口号，要认真去做的啊。第二，一定要众善奉行啊。为什么呢？修一切善呢，就是修福。你这个福德呢，天天增长，纵然有冤家债主看到你这个福报一天一天大了，他也不敢来干扰你啊，想报复也不敢下手啊。所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呢，是真正保证我们这一生幸福，不遭到很难啊。在一生当中，我们断恶修善，不必要人知道，不必要宣扬啊。 宣扬去做善，那就好名了，又搞到名利里头去了。名利要是多了啊，给诸位说，嫉妒障碍的人都来了啊，那些嫉妒障碍人就说魔怨呢、啊。魔怨是自己招来的，所以中国古人呢有两句俗话说得很好啊，说为善莫近民，为恶莫近行。哎，你做坏事，坏事可以做，坏事是呢刑罚不会处罚你的，可见的那是小的坏事，不是大的，刑罚不会处分你的吧。为善呢不要出名，出了名了那就有嫉妒障碍啊，甚至还有陷害啊，麻烦就来了啊。这两句话看你怎么个解释啊，看怎么个用法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全心全力在行善，但是行善呢三轮体空，这就对了啊。如果你做善事一定要明啊，要有所求，这就坏了啊，那个就是很大的错误啊。社会自古以来啊，不但是一般社会，连佛门也不例外啊。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起，你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提婆大多对于释迦牟尼佛就不服气，用尽了心思想谋害释迦牟尼佛啊，自己取而代之啊。佛弟子当中有六群比丘啊，佛弟子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啊，有听佛的教诲依教奉行的，也有专门捣乱的破坏僧团的啊。在世尊那个时候就有啊。那么在我们中国最明显的，诸位都看过《六祖坛经》，那个时候人心可以说还相当淳厚啊。佛祖将衣钵传给慧能大师的时候，不服气的人很多啊，甚至于不少人出去到处去找，想把衣钵再夺回来啊。其中还有不仅是要把衣钵夺回来，还要想把慧能杀掉啊。这是唐朝时候啊。所以这个社会这个嫉妒障碍争名夺利在所不明啊。我们是什么人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德，你要跟这些人争，那叫自找苦吃啊啊。所以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啊，一切呢退一步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你这一生就非常幸福了啊。他要的我不要
这就没事了。我要的他不要啊，我要什么呢？我要老实念佛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呢，这他不要。啊，他要明文礼扬，明文礼扬都给你。啊，这才能保全。啊，这个样子，自己一生安安稳稳的道业才能够成就。啊，世间人所争的，我们知道，都不是真实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老实念佛是决定能得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。再看底下这段文，以无漏会相应，勤行精进，修涅槃道，明正精进。精进，进就是进步，绝不退转。精是精纯，啊，纯而不杂，啊，所以我们念佛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净念相继。啊，实在讲，菩萨指示我们念佛的方法，就是这一句。啊，净念相继，自然就都摄六根。啊，所以那个都摄六根呢，可以不必问的。只要做到净念相继，啊，念是心的，啊，所以中国文字啊，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的，啊，中国文字充满了智慧，啊，它是个符号。看到这个符号，你能体会到里头的真意呀！啊，念是精心的，
现前的心。
精就是清净的，现前这个心是清净心呐。这就是念佛啊，心净则土净啊，啊，相即念念心都清净，啊，清净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，啊，是要不夹杂了。这个不夹杂，诸位想想看，夹杂的是什么？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是夹杂。不怀疑的是什么？无明烦恼是怀疑，无明是不明白吗？所以不怀疑就是没有无明啊，不夹杂就是没有见思烦恼，没有尘沙烦恼，那叫净念相继啊。啊，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，菩萨教给我们用一句佛号，作为进修的手段啊，这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这个经呢，向下经文会详细的说明
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句佛号是我们自信本具性德之总称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够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过来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啊。所以我们现前这个阶段、这个程度啊，我们念佛只要对于经典啊，特别是净土三经，对于信愿持名。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就是净念相继啊。这个不间断就是相继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就是净念啊。那么净念相应了，那就是真心现前的啊，清净心现前了啊。那么求生净土就是修涅槃道啊，这叫正精进。以无漏慧相应，念正道及足住道法，名正念。正道是信愿持名，住道莲池大师说还是信愿持名啊，这个信愿持名啊是正道也是祖道那么这是莲池大师教给我们的，但是诸佛菩萨在本经、在无量寿经、在观经里面教导我们，还有许多修学的方法。这些方法呢，都是助道法。助道法里面有一分是帮助自己啊，帮助自己念佛的功夫增上。念佛的功夫成就。另外一分呢是教给我们呢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一切众生他不知道这个法门的，我们要以善巧方便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。你已经知道这个法门的，要劝导他进修。已经修学这个法门的，我们要帮助他成就，这些都是属于自利利他的助行啊。这里面很多啊，尤其是一切经论里头啊，那就太多太多了啊。我们修净土的人啊，依照三经或者是五经一论里面的教导啊，已经足够用了啊。就是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实在讲是够了啊。那么历代净宗祖师大德们，他们的著述也不少。
如果我们要修学，用它来做助道法也非常之好啊，但是一定要以经训作纲，祖师大德的这个开示作目，这样就不会乱了啊。经是纲，那些通通是发挥经义的，帮助我们理解，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变啊，这个就好了啊。那么祖师大德里面，这个我们今天呢最实用的、最得力的，无过于印光大师问朝，因为他距离我们的年代最近啊。那么他所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跟我们现在很接近啊，所以许许多多教训呢今天非常实用啊。那么他的教训统统不违背这个经义啊，所以我说是以经训为纲啊，以祖师这个语录为目啊，这是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是很够用的了啊，不比再学其他的法门，学的太多了反而成了障碍啊。最后是以无漏慧相应入定，名正定。定有邪正，有究竟，有不究竟啊。那么这些鉴别啊，是一个比较性的啊，比较性的。在大乘法门里面所修学的呢都是真谛啊，修定的方法非常之多啊。我们佛门里头常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，就是道路啊。修什么呢？通通修的是定，可见的修定的方法很多啊，都是修的定啊。所以佛法修行的总纲领叫三学戒定慧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所以那个戒就包含了一切修学的方法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法门才是平等的啊！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！最后都成就大定嘛，都成就定嘛。那么我们在许多法门里面选择的是信愿持名，你选择这个方法就是无漏慧呀。你要不是真实的智慧，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呢？这个法门是十方一切诸大菩萨选择的啊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呢就是选的这个法门啊，可见的这个是真实智慧的选择，不是普通的选择啊。要相应， 大菩萨选择呢，他是真相应啊，就是与他自己的清净真智慧也相应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疑惑，没有疑惑，决定没有夹杂，所以他很快就成功了。我们今天的大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的选择没有错，不相应，不与自己的清净心相应，因为心不清净，那哪来的相应？因此虽然选择了没有错，有时候还怀疑，常常有夹杂，这个麻烦大了啊！这个对于我们修行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假如我们也真正能做到，没有怀疑，对这个决定信仰啊，说实在话，一生当中修行，只要依靠这一部经，就成功啊。《弥陀经》说的太简单，里面的经义不甚容易了解，得到藕益大师的要解，这意思完全明朗化了。藕益大师的解释，印光大师说过，就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那么印光大师，我们想着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，大势至菩萨讲这种话，那藕益大师是什么人呢？在我想，他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也必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，否则的话不能当大势至菩萨这样夸奖啊啊！所以这一部经就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往生不退成佛，我们能信得过吗？真信了，不会再搞别的了，心完全定了，还要去涉猎其他的。我们虽然是智慧选择没错，不相应，这一点就很可惜。纵然能往生，我们的品位不很高，如果把一切都舍掉，这一门深入啊，你的品位就高了啊。所以我常常勉励同修，劝同修啊，三经顶多五经一论够了，五经一论以外啊，暂时可以放下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再说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